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短信或者是热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提出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韩宇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上周节目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李先生等在这线上，但是没有来得及分享他的一些看法。不过呢，我把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做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小录音，也很想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请我们先听一听，看看我们的听众说了些什么。
好，那就是说我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我在一次会议中，我的老板说：“哎，我们在开会，你在打瞌睡。”那我呢说我在想事情，然后呢他就说：“那你想什么？”我就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了。结果呢，我的老板在大老板开会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李先生他在我们的会议中提出来的想法，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李先生想过的事情，这是在美国的文化。那我回想起我在40年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他拿了一本英文书丢给我，他说你把它翻译，然后他有一个要求，他就说翻译完以后他必须要把他的名字挂在书上，他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是两个国度文化教育思想和做法的一个很大的差别，给大家做个参考。这确实我们有很多地方要从小就开始教育，要从小地方就开始规划，这是我一点点分享，谢谢啊。
好的，我们李先生的录音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陈老师，不知道您听了李先生的他的一个分享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呢，在任何的国度都会出现一些你满意的或你不满意的，你觉得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事情那它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区别就是说比例有多少，第二个区别是你能不能去复议，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它实在是不公不义或者是怎么地的时候，你有没有管道，没有威胁你的人身自由，或者是不需要你冲红包等等的或者是找什么更大的恶势力来压迫那个势力，来让你能够去表述你原来你认定的真相是什么，而给你一个合理的，那让你的心里头觉得是公平的一个反馈，甚至是一个赔偿所以有所谓的国家赔偿法呀等等的。那当然那个法在那里，你执行的人他是不是100%的好好的去执行，这个就是在考验一个国家这个大环境它是不是一个文明的环境。那所以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嘛，这个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如果你用武力或者是用谎言或用暴力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压迫人民，然后让人民实在是没有办法之下暂时听你的，那个有人形容说像压力锅一样，你如果不关火他就要爆了，否则就不会有改朝换代这个事儿了。好，那如果呢听众们我觉得有一个人他的故事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想去借鉴他说他为什么就是没有太长时间吧，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企业做到了全世界前三大他刚开始是没有钱的，还去借了200万当地的币值的钱，然后来创这个业这样。然后呢他说他觉得最关键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搞清楚他自己是谁，因为他是念大学的时候去想这个事，他是要去考研呢还是他要去就是工作呢，他想了半天，他看了半天，他发现他4年的大学的时间没有太多时间坐在图书馆里头
也就是说他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做研究，那他在忙什么呢？
他也不是一个特爱念书的小孩，他也不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在学习念书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就是读了一个也还是国立大学啦哈，但是不是非常 top 的那个大学这样，所以他就发现他的个性或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他的习惯并不是在钻研学问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考研了，他出去工作。他就发现他在工作上，他可没有被说我不是硕士生，我不是博士生，就降低了我自我的价值。没有，他也没有去责怪他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从小就不给我培养一个带我去补习或什么什么，因为他家境也不是太好嘛。然后他成功了另外两个，一个就是诚实，一个就是信用。他因为诚实跟信用他付出了很多代价嘛，因为比如说你底下的人他可能报价报错了，可是你已经报出去了耶，你咋办？
将错就错了，
你得去负这个责，因为这是你的信用。他虽然前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他收获了更长久的生意啊，所以他最后才走成这个全世界第三大啊。然后他在很多国家他都要去适应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化，可是他有办法去领导各种不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共同为这个国际企业去打拼。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哈，就是说你看人家走出那样的路，他就靠他三招。第一个，了解自己，他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他不是用价值的比较，念硕士就比较有价值，没有念硕士的好像就比较掉价，他没有这个观念。再来就是诚实跟信用，那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到这三点。
嗯，陈老师，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您举的例子是谁哈，但是也可能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表述他能够成功的更核心的东西哈。因为我觉得说你诚实啊，你守信啊，然后你知道你自己是谁，这样的人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但是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做到那么成功的人，他somehow会不会还有一点什么独到的地方呢？
他的独到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诚实，然后要维持他的信用，他付出非常多的金钱代价。那
不计代价，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他在那么大要赔偿的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他是选择退缩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扩张他的那么大的版图嘛。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失败过这么多次，他愿意吃着咬牙吃着苦，他哪怕借钱他都要把钱给还上。一个人啊，因为毕竟我是念能量医学的哈，一个人在各种不同的思维环境跟你的决策还有你最后的付诸行动这个过程里头，你不断的在累积能量，只是那个能量有正有负，那个能量有高有低。那像他这样的人几十年下来以后，他身上累积的能量他印证了一句话，那句话是啥呢？以德服人。就他那个气场啊，站在那儿哈，你看那些，因为这个人是我亲眼见到的人，然后他带着他的各国的 CEO 出现在那个讲堂里头，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西方人对于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华人的这个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话，一个眼神，他不是那种毕竟我还能读懂一点眼神的东西哈，他的眼神并不是在告诉你说你今天如果给我砸场子，或你今天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你回去以后你就惨了啊，我就要砍你薪水啊，或者什么，不是那个东西。他的眼神里头就是一种欣赏感恩，他也非常感恩，在他的这个授课的过程里头，他不断的在提他很感恩谁，他很感恩谁。这个呢，就不是我也认识非常非常多所谓成功的老板，我发现诚实、信用、感恩，基本上都是他们很共同的特点。然后承担，就像我刚才说的，要赔钱的时候，你怎么样？甚至他可能考虑他卖掉他的房子。哎，我也遇过这种董事长。公司不是他的，他只是一个受雇的董事长，但是当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当公司快要发不出薪水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不是我要再请董事会出去外面去增资，因为大家都不好嘛，整个大环境都不好嘛。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要卖掉自己的房子，先帮公司去付员工的薪水。
也就是说，这老板的德行哈，特别
对。
特别棒，特别的愿意为别人去考虑，而不是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陈老师，您讲到这儿，我 get 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哈。您说您是学能量医学的，那听起来很多成功的人士，其实他无论他的德行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长，但是总归起来说，这个人他的能量会很大，好像他的能量就能够支撑着他做成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我
没有
这样
错，
理解？哎，
是
这个很有意思哦。
是
而
这
你
样
那个能量的累积，是通过你培养你很多正的一些品行来去构建起来的。
是的，这个是可以被测量的，这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哈。而且呢，这个的起源就是这个测量的这个指数的起源，其实就在美国的精神医学界。我们那个鼻祖，他虽然当时大概有90多岁吧，他已经过世蛮多年了，但是至少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为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保障，就是他帮助了他用很科学的方式，而且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一辈子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也得到很多医生的这个敬仰哈跟认可，但是至少他帮人类留下了这么一个能量的指标，他让人知道。你眼睛看到的，你每天在追逐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scale 来衡量，而不是用，以前人家说啊，你要是考100分，你就是好学生，那未必啊，看你是用什么手段去达到这个100分的嘛，对不对？
很有意思哈，就出来了一个能量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这里面。我们是到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提问陈老师一个问题，这里面很多人不是讲吗，那你成功还有那百分之几的还是你的机会啊，你的运气啊等等啊，这些因素在里面，这个方面呢您又怎么看呢？好，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欢迎您有问题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刚才我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人成功的过程当中，一个人的你的学识啊、能力啊、品行都非常的重要，机会啊、运气啊、命运啊，这些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老祖宗的智慧来看，你就会发现中文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量的非常 powerful 的这种语言哈。当我们小的时候开始念中文的时候，如果有老师来跟你好好的说这个中文字背后的内涵，哎呀，你会爱不释手。可是如果当那个老师呢，就是每天逼迫你一个字要写10个字，10遍哈，20遍，30遍，写不好给我擦掉，
就很痛苦哈，就很痛苦，
那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所以你压根就没有机会去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它。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您刚刚说的语言里面，你就有提到了运气，你还提到了命运，
对啊。
对，你的命可能是你没办法去改它，因为这个就是像我们的基因一样哈，就是你生下来的父母，你的祖先们就给你这种基因嘛哈。可是呢，后天的环境，这个是现在的科学里头发现的啊，后天的环境跟包括人的思想，你要往东还是往西的这个，你要选择正还是负，你要选择善还是恶，你的这个思想本身它所产生的荷尔蒙，它所产生的这个能量体，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去影响你的基因所要表达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样貌。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有癌症，某一种癌症的基因，他天生下来就有了，所以他终其一生是非常容易好发这种疾病的，对不对？
有可能，对。
对，可是如果他自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比较乐观的人，比较乐善好施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积累了他身体的更多的正能量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抑制那个表现哦。如果你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好，那个基因他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他是可以被抑制的。那不一定完全去除这个癌症的现象，但是他 它是被证明它可以减低那个癌症表现的，比如说深度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人有可能35岁要发病，他可能拖到50岁才会发病。那甚至如果你的能量更高的话，那终其一生到这个这走完这一生，他搞不好那个基因表现是没有机会的。这个就跟我们种东西是一样的概念，你把那个种子种下去的，它你给它的水啊，你给它的土壤，那它有一定的营养，它会长出来，对吧？可是如果你不给它水呢，你不给它刺激这个基因它所要表现出来的那个环境，你不给它，它就表现不出来了，它也发不了芽了，不是吗？
嗯，
啊，所以有那个命，有你这个基因，但是下面那个字很有趣，那个字叫运，你怎么去运用它？我曾经听过我一个学长的一个演讲哈、啊，那个演讲他是在台湾的这个中央研究院，他等于是中央单位的一个研究机构，那里头都是顶尖的科学家。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发现了他要讲一个就是老化的基因跟癌症基因之间的关系，这有趣吧哈？非常的有趣。然后呢，我就在当时他还用了这个很多中国古籍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把语言啊，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科学的发现，挺有趣的。那里面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件事情，老天好像挺公平的。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些人的天就是这个遗传的基因里头带有了癌症的因子，他们发现了在这样的因子底下，他竟然也给了你延长寿命的因子，就这个人有长寿因子，哎，
又有癌症因子，又有长寿因子，
哎，所以我们这位科学家说，他觉得老天挺公平的，重点在于你后天的运用，你后天的教育，你后天的思想。如果你一旦发现说啊，惨了，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姥爷也是这样哈，就是这种癌症，这个然后怎么样，你就心里在想说，对你完了，你怎么那么倒霉，对吧？可是现在的资讯跟现在的环境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正面的，你去思考，当我有这种基因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哈，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句话怎么具体来理解呢？好生之德，
我觉得老天爷他是厚爱每一个生命，所以他要给每一个生命礼物。那他怎么给你呢？他一定要出一点考题，来看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考题过得了关，要不然他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
就不给
你
了，
那你去危害你去危害世界怎么办？
哦、oh. ，
对不对？这不行的呀。所以他一定会出一点考题来磨练你。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非常简单，我打小我们念的书里头常常有这种故事。比如说哈，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小学的课本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神仙要找徒弟，
神仙要
收徒弟，他就在那个马路上摆了一个大石头，然后他就躲在树后面，他在挑徒弟，那有的人走过去就骂，有个人走过去就踢一脚，有的人甚至还吐口水，就有一个人说，哎呀，这怎么办，这后面的人来可能就是不小心会撞到了，不方便，他想办法要把那颗大石头给挪开。
哦，
这个时候老先生就出来了，他就哈哈大笑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哦，是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找到
这种故事在我小的时候多得不得了，到处你都可以听得到，不管念过书的没念过书的大妈阿姨们，基本上我们讲的故事大概也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相信这样。那难道你就那么愚信吗？你就认为人家讲的对，你去实验看看就知道了吗？
这很有意思哈，所以听起来对孩子小的时候，你都给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孩子他的性格的形成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中国才有一句老话说，三岁看老，
看老啊，
是
好，这是您讲的您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哈，对您到现在影响也非常的大。好了，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癌症的，你有癌症的因子，但是老天爷又给了你配了一把锁，配了一把钥匙哈，就看你怎么样能够运用了、
哎、
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一个运的问题哈，你怎么样
是对
改变自己的运、
对，然后您刚才也说运气对不对，气是啥呢、气也是一种能量体，你看气那个字 多有意思啊。你如果从政体啊，我讲的都是从政体式来看它的内涵哈。我自己我家里头还有一套甲骨文的字典。
哇，
哎，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更欣赏那个编出来的这位沈老师，他是小时候从台湾就跟着父母移民到澳洲去了。然后呢他到澳洲去的时候，他父母当然也希望他能够不要忘记中文，所以也都送他去这个中文学校。可是他恨死了，他觉得那简直是一种折磨哈。后来他就念了建筑，成了一个建筑师。可是就在长大的这个过程里头，有一次他发现了甲骨文的这一类的资料以后，他发现太有意思了，原来中文这么有意思，他就开始潜心去研究，最后他成为甲骨文专家，还出了字典。
哦，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所以说就是中国的文字里面其实非常的有学问哈。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稍微的 get 到一点这里面的内涵的话，也许对海外的孩子学中文会很有帮助。
是，所以我们刚刚说运气，运气那个气呢，那个气上面的那个下面哈，它是个米。
是
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煮饭的时候你把米煮成饭的那个过程有没有水蒸气啊？
有啊，气。
它指的就是那么一件事儿。
哦，
啊，所以你这个气产生出来，你要怎么样去产生那个气？你要有火呀，不是吗？你要有水呀。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也可以去思考，我们做老板的也可以去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可以主宰自己思想的人，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我们到底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你加了什么样的火？你有没有再加水？然后呢，这个水火之间你怎么去运用？你是把这个水放在上面，然后火放在下面去燃烧它呢，去煮它呢？还是你是火点起来以后，那一盆水就把它浇下去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家长会干这个事儿？小孩子兴冲冲的一把火，他很热诚的跑进来跟你说：“妈妈，我发现了啥啥啥啥啥。”然后家长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你的功课写完了吗？”
一盆水啊。
对，所以那个气就被你浇熄了，你还叫他怎么有好的运气呢？你怎么叫他去改变他的命运呢？那个运他就没有运到了嘛。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言行举止沟通交流方方面面，对一个人的最终的要达到的一些成果吧，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啊。那好，讲到这儿，陈老师，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欢迎您有问题提出您的问题。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那讲到这个人生啊，怎么样能够走好，把自己的运势能够自己可掌控的，你去把它能够运用好哈。那举个例子，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听众的那段录音里，他就讲到他在求学的时候读书高校里面遇到的一个不公的待遇，老师让他翻译东西但是带上自己的名字。遇到这样的不公，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
也的确啊，就是我相信在美国也会遇到不公的事情，所以才有所谓的以前的那个种族的问题嘛。那后来走得更极端了以后，就有点倒过来了。我还记得我3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去 Boston 去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然后他就带我去逛街，他说：“哎，你看哦，同一条街，两家同样品牌的那个 market。”为什么要在对门又开一家呢？因为在当时啊，黑人不进白人的店，白人不进黑人的店。
哦，是这样。
就这样，那个是30几年前的波士顿，但现在这个现象你比较看不到了，对吧？那为什么你比较看不到了？因为经过了大家的努力，大家的这个思考，认为这个的确是不公平的事情， 那当然也有一些种族内的人，他们也会站起来说话，他用很和平的方式去鼓励。我还记得马丁路德金先生他在争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曾经到美国的一所高中，那所高中里头没有白人。然后他的演讲是什么？他的那个演讲后来被放进了台湾的高中教科书的英文课本里头。
嗯哼。
然后这一篇文章我也曾经让我自己在纽约的学生去读，去写心得体会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去埋怨你是黑人，你也不要去埋怨你的父母，因为父母可能也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哈。你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如果你就是因为条件的关系啊，那你日后只能成为一个 janitor， 你只能去做清洁工。你可以立志把你清洁工的这件事情做到像某一位某某某哈，就是在黑人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圈子里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歌唱家、声乐家，曾经在林肯中心开过独唱会。对不起，那个名字我记不得了哈。他说你可以把你的清洁工的工作做得像那一位，因为他把他的歌唱推到极致，你可以把你手上的要做的这个事情把它做到极致。他就不断的去鼓励在当时感觉受到不公待遇的人，用最和平的方式，然后去用最坚强的意志去磨练出自己最好的能量，然后来扳回当时的这些局势。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都在那一天可以放假，那你要感谢他耶。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做老师的，我们要检讨啊，在那一天我们是好好的去欣赏这一位仁者，然后去等于把他的这个行事事迹，他的这个方式手段策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好好来学习呢，还是我们那天就是哎呀太好了，我可以晚一点起床，然后我起床以后大吃大喝一顿，然后 一天也就过了。你累积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呀。
了解。所以你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每一份的正义和善良都会结出，都会开花结果的，等于是这样。
是的，没有错。Yeah，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的教育哈，它有一个东西，它就是磨练你的心智啊。你比如说哈，以前在师徒制的时候，就是没有所谓的美容学校、剪头发学校啊，甚至更早期那个武术的时候，它不是体育系啊，它就是师徒制的时候，甚至做药、看那个这个学中医，在最早期都是师徒制嘛，对不对？
嗯哼，嗯，
你刚拜师拜完了，他没有马上教你这些东西，他要三年磨练你的心性。
叫你去打杂哈，
哎，叫你去打杂，
哦，
你打杂都打不好了，你要来学技术，门儿都没有。那有些人就。有些人他就甘之如饴的去做，对不对？有些人他不止甘之如饴，他还跟师傅说我通通做完了，因为我在做的这个过程我发现了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得更好更快，那还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我可以做。那有些人说师傅你在干什么，你在骗我嘛，你帮我当做童工，免费童工，我不干了，我走了。嗯，
好，讲到这儿，陈老师，其实有一个问题哈，过去这师徒制大家都接受这种状况，现在看我们的家庭孩子的成长哈，其实孩子他能够受到这种磨练心智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哦。
哎，我觉得呢，其实没错，看起来比较少，不过呢，他一样无所不在，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觉察，他就是一个磨练的机会。比如说哈，我因为以前我常常在学校里面出入，有的时候是扮演去主持会议的人，有的时候去扮演培训老师的人哈，有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是偶尔我会在学校的环境上面看到地上有垃圾，这是不是磨练我的机会？它是磨练我的机会。我是去这个批评这个校长治校不严呢，还是我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大家可以共同提升呢？包括我的孩子上学，也有同学不小心一拳就挥到他的眼睛，我是把这个当做社会事件，当做这个老师的 这个专业不足呢，还是我把它当作是一个磨练，然后大家都可以提高呢？这是我可以选择的嘛？是。
当然您会选择后者。
对，所以我的工作我就不会失业啊。我在不断的累积这种危机处理的这种经验嘛哈，所以后来果其不然，我也没有登广告呀，我就被请去处理空难事件。
好，有机会再请您在我们的节目上讲一下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对，作为下一个 topic， 那今天谈到的是不同的国家其实有不同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的环境下，正面的因素还有负面的情感，都可能是我们供我们自己来选择，你怎么样选择会给你带来可能不同的结果。那陈老师，节目的最后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中国有句话叫修身养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不是完全漠视我们的大环境，你该认为那个环境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甚至想方法去改变它，这个都是很正向的事情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当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三省吾身啊，我们每一天就是对自己的这种鼓励，而不是严厉哈，是鼓励自己往更正向的方式去走，去思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非常轻松又愉快的人生的功课。
好，感谢陈老师的建议和忠告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我们下周见。